文。
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陆家，开饭，吃早饭时间。
哎，记不记得啊，主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最后就讲说，你们来吃早饭，这是蒙哥哎最近才说最喜欢的圣经金句之一。
对，我在想这个主耶稣预备的早饭吃啥。
哎，
很有，
你看看我们上次讲的这个美国早饭还有你们这个浙江早饭都没有，那是鱼对吧。
嗯，有可能是胡椒饼鱼就很普通。我烤鱼很好吃的可能是。
是啊是啊，你们来吃早饭，这个假如我们用现在的美国观念，要早上要吃鸡蛋的话，哇，那这个谢伯尔书的作者可是给我们挑出了几个大鸡蛋。乖乖再背一遍，为什么要写这个打油诗，就让我们对于谢伯尔书的结构上的脉络呢稍微能够明白一点。第一个就是天使不是儿子，第二就是说万物还没听话。什么叫做万物还没听话呢？神在诗篇里面说了，他造人是为了要让万物都归在他的脚下，又给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这件事情实现了没有？没有，所以叫做万物还没听话。那如果没有实现，神曾经在干什么呢？哎呀，神从前在旧约里面所做的事情，那摩西只是仆人而已，是不是？他只是把一个地上的帐幕，把地上的以色列族领出了埃及，连约旦河他都没有领他们过去。
对啊，兜了几圈，兜了40年。
嗯，就算后来约书亚领他们过去了呢，嘿，圣灵还有话说。这个圣灵一有话说，你就得听了。
嗯，
对不对？圣灵说话，借着先知说话。这个先知是谁啊？大卫。
大卫
又在大卫的书上另外限定一日，就着那一个日子，他就警告我们了。这也就是啊，儿子晓谕我们那个真真正正将来的世界，那个荣耀的世界，那个神的家，那个神的安息，我们一定要听清楚的，要谨慎，要畏惧，要竭力进入那安息。要不然你就是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就是不够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因为从前的人并没有进入安息，今天神是来呼召我们进入这个安息。所以这个打油诗的第五句，如果我们继续唱下去，就会说约书亚没有使百姓享安息。约书亚没有使他们享安息，神的儿子却要领我们进入安息，这个叫做天照。
是
讲这个哎，解放军是吧，人民解放军到底从什么事情来解放，你想清楚啊。这个名字取得很好啊，解放什么、哎、
解放了三座大山吗？
哪三座大山？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哦，这个是领我们进入第三座大山还是解放？
他就说他把这个中国老百姓从这三座大山底下给 free 出来了、
哦、是是是，你看吧，蒙哥猜的不错吧。这个解放军这个名字讲的很好啊，对不对、嗯、我们现在说基督徒就是没有定义的，这希伯来书作者讲的就很好了、嗯、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就跟搞革命一样、嗯、你搞革命一定要问哎。美国人现在也在争嘛，因为共和党一直说，我们如果选上来，一定要把奥巴马这个健保给他废掉。那人家就问了，废掉以后呢，你干什么？你不能光搞革命啊，没建设啊，你的建设是什么？
再来个新的呗。
再来个新的，新的是什么？到现在共和党的候选人还没一个人讲出来，是吧？搞不清楚。
嗯，那就是拉票嘛。
拉票的时候怎么讲都行，可是你得问他，老百姓不这么笨呢、啊。现在这个天召对于我们来说到底是什么？我们跟旧约的百姓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是不是就是也是哎，从罪恶、从死亡里面得救了，然后就留在旷野，在这个地方赞美敬拜做礼拜，是不是？哎， 欢喜快乐，把我们这一生的路程走完，晓不晓得有一个所谓的天招叫做进入我的安息。
嗯，
这一下子把我们打醒了吧。我们上次不是说了吗，希伯来书的重
点，思想，
哎，要你思想什么，要你思想的就只是一个开端，而且你要离开这个开端，这个话很惊人的。我觉得他在选的时候也是有点这个啊，不单是讲的对，而且是选择那个尖锐很清楚的字，希望能够把我们叫醒。在什么事情上没有叫醒，在什么事情上我们心里迷迷糊糊，就是主把我们领出来，神的儿子是要领我们进荣耀里去，不单是要我们脱离罪恶而已啊。这个进荣耀里去，你就必须要了解他的工作是什么，也要知道说我们需要什么。我们绝对不能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呢。我们一定要把起初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这个盼望和胆量，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模模糊糊的说，哎，我信主要去天国，我信主要进天堂，是不是？
是。
其实真正的盼望，真正的胆量是什么？它不只是面对与我们为敌的世界啊，摩西是没有得完全的，摩西只是仆人，这句话需要胆量的。新约使得前约为旧，并且渐旧渐衰，慢慢归于无有，难道不需要胆量吗？此后不分外邦人犹太人，需要非常大的胆量，认识神的大作为，认识了你就有胆量，放胆讲说。真正的盼望是什么？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有一个主已经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要领我们进去的荣耀，那个将来的世界，要让我们成为基督的家，要让我们在天上永永远远成为神的产业，那个叫做我们的盼望啊！你要把这个东西坚持到底，要竭力进入那安息，那你就有福气了。
是，
所以这个大的观念你放在心里面，那你就晓得希伯来书为什么从第一章写到第二章，从第二章写到第三章，为什么从天使讲到摩西，从摩西讲到约书亚，是不是？圣灵有话说，为什么大卫的书这几个字这么重要？他是在什么立场一再向我们提出警告，叫我们不要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不要有人似乎是赶不上，赶不上啥，对不对？我还记得我们这个从前在得救以后参加这边大学的查经班，那个时候带领的弟兄啊，对，很有学习，他看很多很多的书，然后当弟兄姐妹不跟着他这样查经或者查经的时候，听不懂的时候，他就说了，在我们中间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什么赶不上？不是赶不上你查经的进度，也不是赶不上教会所定的目标，赶不上是赶不上什么？睡着了，以为我们得救了啊，
够了，
哎，就好像在旷野很安息，
足够了，
哎，敬拜主，
没有敌人，
对，
风景也不错，
我不嫌这个玛拿不好吃，哎，我
淡薄一点也认命，
云柱火柱白日晚上带领我，很好啊。
我又想起那个法老的巧计嘛，
嗯，
他就是让希伯来人在那边就做苦工嘛。哎，这个苦工厉害，就是让他最后也认明我的人生，我生出来的孩子就是走这样的路，做工做工做工，然后苦，但是呢，也从后来他们追想埃及地还有大蒜啊、黄瓜，有肉吃、
社会福利不错啊，
这
肉锅旁边吃的饱足，还有坟地。
是啊，这其实现在也是很像的，这个巧计也是，我得救信主嘛。平安稳妥淡薄一点，平淡一点，我们追求的就是平淡，对吧？平淡的生活里面有感恩的心，
对，你就是做基督徒，你忘记这个天章是什么。
第六章那边说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其实这个完全的地步也好，或者说也刚才说的那个叫
安息，哎，荣耀，将来的世界，
这个，
都是一样意思。
这些词没有在脑子里的，我对我来说真的是没有，没有说那个完全或者是，
所以他才要我们
竭力奔跑
嘛。对，因为你要思想，一定要用到语文，各种各样的名词、动词。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这一段为什么会被插在这里边？对不对？这一池春水被吹皱，我全部是因为神的话，是因为大卫的书上圣灵又有话说。 这圣灵在旧约中间他就已经又说话了，又说话的时候、后来他就讲得更清楚，既说到新约就把旧以前约为旧了嘛。这个是他怎么挑出鸡蛋来，所以有一个时间的差距，在从前在这末世多次多方，哎，最后怎么借着他儿子小玉我们。当我们要明白这儿子怎么小玉的时候，一定要先去思想这个儿子。当你思想这个儿子的时候，有许许多多的名词动词一下子进到我们心里面了。啊，一方面眼花缭乱，一方面好像就看出来了。从前我们会讲信主之后怎么样，我们就是讲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死后可以进天堂，你讲的多么贫乏，人家讲的多好，进入完全，进入荣耀，成为他的家，管辖承受将来的世界。哎呦，这是人家脑子里的事情，这是人家心里所想的，那和我们真是有太大的不同了。那这一切都是从神的话发起，所以他讲着讲着才会突然有一个段落，就是第四章第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怎么样有功效法？就是圣灵有话说，是不是？就是诗篇里面这个所有的天使神从来指着哪一个，这些的话是活的，是有功效的。
嗯，
只是我们一直就把它当成一个啊圣经里面的政治口号这样读下去而已。
对，这个就清规戒律了，宣布一下，要不然就是定罪，拿来定罪用的。
那从这些的观念我们再回头啊，上次我们的节目没有花很多的时间去讲分段，我们再回头你就会发现啊，或许我们在这里边很多的地方都值得重新分段一下，会让我们自己看得比较清楚一点。其实有时候这样重新分段是为了提醒自己，
嗯，
实际上他神的话所谓一切两刃的剑，这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剖开。实际上神的话自己本身就好像一个人的身体一样啊，因为它是活的嘛。你一个人总是一片，你不会说，哎，我太太就常常开玩笑，就车子开得太快，他说你等一下回去拿我的胃。你不管走得怎么快，你这个人还是一块的走。对不对？你不会走着走着，哎，脚丫子掉了，不会。什么叫做穿鞋子？就是鞋子，哎，本来神没给亚当，是人自己做的，对不对？
嗯，
因为在犯罪的世地上有经济和吉利，就需要开始穿鞋子了。本来是不需要穿鞋子的，但这一块一个人他是没办法被分开的。可是你要分，可不可以分？可以分，只是怎么分，有好多好多的分法。我们现在从神的话里面分段也是有好多好多的分法，有的时候你换一个分法能够让你看见更多的东西。你做解剖学，你可以把手臂切开，你可以把手指头分开，你可以大解，你可以小解，哎，这个有点难听，你可以大块解，你可以小块解，
有些是运动器官，有些是消化器官。
对，你重新分段一下有很多好处，
并不是说就是只有这唯一的分法，就是
对对对对。那如果从第三章来讲，我前一次是把第三章的第一节分到前面一段去，从第三章的第二节开始讲呢，一般我们第六节第七节就是到了圣灵有话说，又是另外一段。你这么一分就是好像已经有点连不到一块了啊。其实这个圣灵有话说和前面一句话，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是连在一起的。
嗯，
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要听他的话，这就连得很好了。什么叫做你们今日要听他的话？你不要以为摩西所建造的那一个会幕，那个神的家是真的家，你们才是神的真的会幕，真的家，并且这件事情要做成的话呢，你们今日一定要听他的话，不可硬着心。那今日要听他的话，不可硬着心，主要是什么呢？不要迷迷糊糊。什么叫做迷迷糊糊？就是没有去思想这个天章，没有去思想这个大祭司
神的作为。
对，这个要求和旧约的要求不太一样。这读遍摩西五经，他没有叫你去思想这个亚伦大祭司， 他就叫你听话去献祭就好了、
嗯、
对不对？你不需要再去知道神背后的作为是什么，你只要大概知道说啊，他领我们脱离法老的时候要领我们进应许地，可以了。有没有别的要求？没有别的要求。
嗯，
是不是？他设立一个大祭司亚伦，他跟你怎么分你就怎么分，说这个洁净你就洁净，那个不洁净你就不洁净，叫你吃你就吃，叫你不吃你就不吃，叫你献祭你就献祭，叫你哎嘿嘿守节你就守节。需不需要思想？不需要思想。那个叫什么？迷迷糊糊，竟不晓得我的大作为。其实背后神要你思想，没思想你就死在旷野、
嗯、没几个人思想。
对呀、啊、所以为什么约书亚和加勒被神称赞？他不是另有一套律法，他也不是另有一套行为、嗯、他是另有一个心智。
心智，嗯，
那个心智是一个思想的结果。
对对，
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信不只是一个恩赐，不只是一个能力，不只是一个本分，信是对神旨意的明白。你明白了就信了嘛、嗯、对不对？我们已经用过好几次这个例子了，地球是圆的，你需不需要信？其实你是用信的，但是这个信非常非常的省力。为什么？因为你明白了地球真是圆的、
嗯、
明白了神的儿子是谁，你当然就信他。你明白了这个大祭司神一切的作为对我们成为一个天照，你一下子忘不了了，你不用费力就已经在信了。你还不晓得这个叫信、嗯、你已经在信心的路上走了很长的一段了。所以他对强调这个思想、嗯、强调这个不可以迷迷糊糊，强调这个基督的道理圣言小学的开端要离开，要进到完全的地步，通通是用思想，用神的话来跟我们讲的，用话语的形态来跟我们讲啊。哎，所以我们又扯远了。这个分段呢，我就会把圣灵有话说以及他所说的话全部都归到从第三章第二节开始的一个段。
嗯，
那什么地方是一个新的段落呢？当然
圣灵话讲完了，
圣灵的话讲完了，又是弟兄们啊。这个弟兄们和这个同盟天照的圣洁弟兄啊，当他这样喊你一声的时候是真的分段了，
重点。
哎，跟我们现在讲到不一样。很多的传道人说一下子脑子空了，他这个不知道说什么，他就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赞美主、嗯、我们把荣耀归给主，他那个不叫分段，那个叫填空啊
对，他是让自己思路理一下，几秒钟时间。我也经常这么干，
推推眼镜啊，扯扯领带一样的、嗯、圣经不一样。弟兄们，你们要谨慎，神要我们听他的话，我们就干什么？要谨慎。那前一次的节目我们讲了有两种药，至少有两种药，其实不止的两种药，一种叫做特效药，一种叫做胃药。哎，记不记得？特效药就是哎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这个叫做特效药。特药、嗯、特药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
谐音、
哎、还有一个是胃药。胃药，胃药是什么呢？胃药治胃的，在神的事上称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一个是败坏那掌死权的，一个是称为 慈悲忠心的大祭司来拯救我们。如果你这样思想了耶稣之后，那我们要怎么样呢？这个思想的结果，他提出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们要谨慎，对不对？
谨慎，嗯，
哎，这是一个要。第二件事情呢，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
嗯，
第三个呢，要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所以这都是同一个段落里边。那同时，他又帮助我们反省说，从前面圣灵所说的话，在大卫的书上所说的话，那一些人惹他发怒是谁呢？是不是在埃及的百姓呢？还是已经过了红海受了洗从埃及出来的人呢？
对啊，是后来的。
嗯，
见了神的作为却仍然迷糊不认识。
你单单明白圣经，主要的圣经像希伯来书也是一样，是写给信主的人听，不是写给没信的人听，就应该给我们有很大的警惕了。
嗯
啊，就像我刚才问弟兄姐妹说，这个登山宝训讲给谁听呢？是传福音呢，还是讲给门徒听呢？其实是讲给门徒听的。 你知道他的对象是谁，对于你对整个圣经神话语了解有决定性的关系的。这些话写给我们，意思就是说，所有自己以为已经得救的人要小心呢，因为当初一样从埃及出来的人，结果很多人惹着神发怒啊。今天基督徒惹着神发怒是真的假的啊？
那肯定是真的。
哎，不但惹得神发怒，而且让神厌烦呢，是谁呀？正是他们，
也是这些百姓。
不但厌烦，向他们发誓不容许他们进入安息，是谁呢？仍然是这些。哎，等于说我们已经得救的人呢，哎，那马上就来了。那照这样讲，是不是救恩是可以失去的？怎么你这个思想就思想到这个哈错路上去了呢？他是不是要你思想一个神学问题，救恩是不是可以失去的？不是叫你这样思想。今天的人喜欢用这样的思想来鞭策弟兄姐妹，希伯来书的作者本来不是这个意思的。就算他有这个意思，他故意没把它讲出来，因为他不要你再用这种律法性的思想来思想。他要你怎么思想？用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用这样的东西来作为你的鞭策，作为你的思想。不要用你从神的道里面所得出来的一个神学结论，一个推理来思想，一点用都没有。那个思想是个死胡同，你想到这里就停住了，然后你就转过来看别人，这个人可能是没得救的，那个人是大概快要把救恩失掉的。这东西有点无聊哎，谁叫你替上帝打分数的？时候没到，谁都不要论断。你要鞭策，要鼓励弟兄姐妹，就用他所说的话，用他所说的法子就可以了。为什么？因为他在这里所讲的话本身是最好用的，就留在一个活的阶段。哎，现在这个台湾的商人啊，跑到美国来啊，大批养殖这个无锅鱼啊，呵呵，淡水虾。
哦，
所以现在这里呢都流行吃这个活鱼，很便宜啊，每个餐馆里面都装个水缸啊，里面大鱼小鱼游了一通，然后给一条活鱼。诶，那活鱼真的是比较好吃啊，是不是？
那是活的肯定比死的好吃。
嗯，它一点都不腥啊。我老觉得我的小孩是美国人，但是直到我看他吃，我们最近有一次我们买了一条活鱼来学着蒸，这个我还有机会向我们甘霖弟兄请教，听说他蒸鱼有一套特别技术。
对对对，好像还有一个尊还是钟啊，
嘿嘿嘿，
他们放那个东西，我也是大开眼界的，听他这么一讲。
这活鱼蒸了之后呢，我的小孩连鱼肚子都在吃，那我就知道这个还是有点中国娃娃，是不是？都不腥嘛，是不是？神的道是活的，一点都不腥的，一点副作用都没有的，能够把人分开，从神的道里面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冷冻鱼了，这麻烦。你冷冻再怎么做有腥味的，对不对？讲到这里，他就是要你用这些神活泼的话，不要心里迷迷糊糊来鞭策我们，不要效法那些不信从的人，不要变成一个似乎是赶不上的人。你看人家讲话讲得多么中规中矩，他没有说这样你就是一个失去救恩的人，他没这样讲。你为什么要把它变成那样的话还拿来问，还觉得自己说没有得到这个结论的话不行，我如果得到了这个结论之后我才知道怎么做基督徒。哎，那你真的是啊，怎么讲啊，心里迷迷糊糊，竟不晓得我的大作为。神的大作为是什么？他把神的话语留在活泼的阶段，就能够治你一切的病，把你心思意念骨节骨髓通通给你分得清清楚楚。
嗯，
服侍主造就弟兄姐妹，讲到怎么讲，用这样讲就好了，不要用人的推论，用神学的结论来讲，越讲越糟糕，只是引起一大堆无谓的争论。他已经是讲得非常非常的形象了，既然后来在大卫的书上圣灵又有话说，那从这个话里面我们应当明白，当初惹神发怒的，让神厌烦的，甚至让神起誓不容他们进入的，是一些谁啊？曾经信 出了埃及却死在旷野的百姓，
旷野，
因为他们心里面迷迷糊糊，怎么回事？第一，不明白神的大作为；第二呢，所听见的道对他们没有益处，因为他们不信。但是虽然有第一、第二，直到有了第三，才算是盖棺论定。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嗯，
我请问你，在新约里边，主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等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有没有在怒中启示说，哪一些到我这里来的人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嗯，
没有了吧？非但没有，反而写了像希伯来书这样的书信来鼓励我们，称我们为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的人。难道神的心意还不够明显吗？所以弟兄姐妹，要做主公，就要做一个聪明的仆人，要学榜样，要效法希伯来书作者或者是使徒们的榜样，不要处处做神学家，不要到处替人家打分数下结论啊。哎，陆家，我们今天大概只有时间讲到这么多，那往后的我们就等到下回再继续谈了。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